康熙皇帝派李德全去给太子胤禛、四阿哥胤禛、十三阿哥胤祥传旨，让他们明天早上递牌子觐见。可是李德全回来说，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都已经接旨了，可是太子没找着，不知上哪儿去了。康熙一听，这心里就有点不痛快了，心说这太子在这个时候跑到哪儿去了呢？是啊，这太子究竟上哪儿去了呢？太子胤禛此时此刻正在海子边上悠悠哉哉的钓鱼呢。他的母亲是已故的皇后赫舍里氏，这赫舍里氏是康熙初年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，原来尚书房大臣索额图的女儿。她与康熙自幼青梅竹马，入宫以后又贤德端庄，治宫严谨。那一年假朱三太子叛乱，赫舍里氏因护驾受惊难产而死，生下的就是这个胤禛。当时皇后得了产后风，大出血，眼看就活不成了，但是她却迟迟不肯咽气儿，一直瞪着眼睛。还是周培公在康熙面前说出了皇后的心事，只是对她生的这个儿子不放心，希望皇上能够立他为太子。康熙顾念皇后的情谊，所以改变了满人不立太子的祖制，在皇后咽气之前破格立胤禛为太子，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对他十分钟爱。虽然老八、老九、老十他们已经自成一党，处处挤兑这位太子，可是有父皇的维护，太子稳坐东宫又怕什么呢？这胤禛自打出了娘胎啊，就被立为太子了，如今已经当了33年了。可是父皇龙体康健，他再着急那也还得当太子。那一年索额图试图谋反，想扶太子早日登基，可是被精明的康熙发觉了，索额图被终身监禁。太子虽然没受什么处分，康熙却从此对他有了几分戒心。这两年康熙让太子管事，以便让他得到一些历练。可是太子这个人自己不争气，他哪能坐得住啊？这不，今天还没看了几份奏章呢，就觉得头昏眼花，这就溜出来了，到海子边上钓鱼散心去了。不巧晴得好好的天却突然阴上来了，太监何柱赶紧提醒他，哎呦，太子爷，你瞧这天阴了，看这样子马上就会下大雨，请太子回宫吧。太子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的说，去，别烦人，哪儿就真下了，眼看这鱼就要钓上来了，你都是你，吵吵什么呢你。这太子虽然不痛快了，但是何柱却不敢不劝，哎呦喂，太子爷，这夏天的雨是说下就下，爷要是淋了雨，那奴才可就担待不起了。得，那你快回去，给爷拿件油衣来不就结了吗？哎，那好。何柱答应一声转身走了。可是他刚走不大一会儿，这雨就真下起来了，太子只好扔掉钓鱼竿，跑到附近的一个假山石洞里去避雨。万万没想到刚一进洞就踩在另一个人的脚上了，就听那个人哎呦一声，哎呦，哪个不长眼的，要死了吗你？太子一听，哦，是个女的，这刚窜上来的火哎呦压下去了。骂得好，骂得好啊，是我没长眼，是我要死了。那个骂人的是个宫女，此刻一见进来的是太子，早吓得慌了神了， 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一个劲儿的磕头。
哎呀，是太子爷，奴婢郑春华错骂了太子爷，请爷治罪。
治罪？太子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他笑嘻嘻的说：“啊，哈哈，没事没事，不知者不为错嘛。你抬起头来，让我瞧瞧。”郑春华羞涩的抬起头来，只见他满面红云，恰似三春桃花，眼波流动，暗含千娇百媚。看年纪嘛，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，身材修长，亭亭玉立，令人不醉自痴。太子一下子呆住了，他是越看越觉得郑春华好看，禁不住扑上前去，伸手就把郑春华揽在了怀里。郑春华是推又不敢推，从又不敢从，急急忙忙地说：“哎呀，太子爷，您就饶了奴婢吧，奴婢不敢。再说这里也不是地方啊。” 俩人就这么推推搡搡的在地上滚成了一团。还就在这时，洞外传来了太监何柱的喊声：“
太子爷，太子爷，您老在哪儿呢？”“
哎，这刚才还在这儿呢，怎么这么大一会儿这不见了呢？”“
哦，说不定是到这洞里躲雨了吧。”一边说是一边往前走。听这话音啊，何柱马上就要进来了，太子只好放开了郑春华，走出洞来。一场好事被这奴才给冲散了，他这心里啊，这火啊，你鬼嚎什么你？一边说一边啪啪就是两耳光打过去了。何柱挨了打可也不敢叫屈呀。
太子爷，哎呀，不是奴才莽撞，刚才回去取游衣的时候啊，四爷告诉奴才说万岁爷传了旨意，四爷和十三爷都在那等着太子爷呢。
哎呦，太子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衣服上怎么弄了这么多泥呀？赶紧回去换换吧。
哎呦，都怪奴才伺候的不周到，委屈爷了。哎，爷打得好，哎，打得直。
他还在那啰啰嗦嗦的呢，太子可忍不住了：“得，混账东西，你啰嗦什么呢你？还不快走！”
这
就这样，太子胤禛怀着一肚子的不痛快回到了运松轩，先进里边磨磨蹭蹭的换了件衣服，出来跪下听了四阿哥口传的圣旨，这才站起身来接受二位兄弟的拜见，然后慢吞吞地说：“清理户部积欠，这可是个棘手的差事啊，那得罪不少的人呢。前年皇上曾经有意让老十四去查，老八和老九跑到皇上面前替他说情，假借古北口军营急需整顿为理由，把十四弟给调开了。你们仔细想想，要是不想管这档子闲事呢，我明儿见皇上也替你们开脱一下。”
老十三印祥怎么也没想到太子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太子，你顾念兄弟我感激不尽，可是那国家不是八阿哥的，他可以不操心不管事儿。太子您可不能不管呐，小弟虽然不才，却不敢给太子丢脸，有太子和四哥坐镇，小弟我先去趟趟这帮浑水。老四胤禛也接过话茬：“
对，十三弟说的对，我们哥俩要是不给太子争气露脸，留下这烂摊子，将来太子可不好收拾呢。”
太子这才明白过来：“
哦，对对对，二位兄弟说得好，这事儿那是非管不行。这样吧，我马上叫吏部下800里加急文书，把施世伦调来。老四，
你推荐到玉庆宫办事的朱天宝和陈家友都很精明，也派给十三弟做助手，这样呢也便于我们之间的联络，你看成吗？
老十三人是胸无城府，性情直爽，听了太子这番话，觉得有了后台又有了帮手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可是老四胤禛却知道，朱天宝和陈家友这两个人啊，因为见太子经常和侍卫太监们聚会吃酒玩乐，有失太子体统，曾经多次劝谏过太子，太子对他们俩当然是很不满意，这一次啊，等于是借此机会把他们俩给开销出来了。事儿办好了呢，他太子脸上有光，可以洗脱没有魄力的丑名，要是办砸了呢，那是老四推荐的人不得力，他又可以推脱责任。哎，真拿这个太子没办法呀。可是自己又没有争夺皇位的心，保太子就等于是保皇上，不忠心保他，那又保谁呢？想到这儿，老四胤禛正想说话，可是太子却抢先了。哎，对了，老四，听说昨天晚上老八去看你们了。胤禛被问得一愣，哎，这太子的消息怎么这么快呀？哦，看来他表面上懒懒散散的，暗地里可没闲着呀。想到这儿，他赶紧回答，八弟昨天晚上见过我们了。哦，是不是为保方苞的事儿啊？八弟倒是说这事儿了，不过呢，我没答应他。哎，老四，这可就是你的部队了。我告诉你，戴明氏的案子虽然已经结了，可是皇阿玛有点后悔，觉得处理的过重了，想对方苞从轻发落。八弟这个人一贯以慈悲佛的面目出现，哼，处处装好人。四弟，我看你也上本替方苞说说情吧，要不然这好事都让老八抢先了。四阿哥听太子这么一说，心里有点不服气了。哎，太子，说老八处处装好人，这话我信，可要是说他是什么慈悲佛，那我可听不进去。小弟潜心佛教，对佛经我比他有研究，他要是真的真心向佛，就不会请那个什么牛鼻子老道张德明去看相了。太子一听这话，不由吃了一惊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张德明？这张德明究竟是谁呀？胤禛不屑的一笑说，嗨，一个江湖骗子呗。我们兄弟贵为皇子，万岁和太子之下，谁敢和我们比富贵啊？有什么解不开的事儿要去看相啊？哼，依我看呢，老八八成是有野心。太子胤禛听了老四这番话，不由心中一动，他一天到晚最害怕的就是别的阿哥和他争这个太子的位置。大阿哥城府极深，看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，可是他绝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三阿哥呢，表面上是太子党的人，好像只知道埋头写书编书，但是却时时处处在皇上面前讨好，看来也有野心。老八、老九、老十和老十四是一党的，又是老八领着头，他们这一党啊是最难对付的。只有老四和老十三两个兄弟对他这太子是忠心耿耿。可是虽然老四和老十三对太子忠心耿耿，但是太子啊，有的时候心里的什么事儿啊，也不想让这两个兄弟知道。这不就说今天这事儿吧，他虽然心里吃惊，但是表面上又不想让两个兄弟看出来，所以
他强装出一副笑脸说：“哎呦，四弟，你就不必操这些心了。人家都说你是冷面王，心里容不下人，你呢也得注意收敛着点。咱们是皇子，要有包容四海之量嘛。”好了好了，天不早了，二位兄弟在我这儿吃过饭再回去吧。得，这话不投机，老四老十三哪敢扰太子的饭呢，也就告辞回去了。太子镇定了一下心思，拿起书案上的奏章来。最上边的这一份是内务府送来的，说是要把宫中的几位年轻的女官晋封为贵人伺候皇上。在长长的名单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郑春华。一见这个名字，太子马上想到了刚才在洞中和郑春华的事儿。要不是何柱这狗才撞见，那好事就成了。如今这郑春华要选送给父皇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太子这儿想心事不必细表，单说第二天清理户部亏空银子的圣旨就下了。老十三印祥便带着太子宫里的朱天宝、陈家友俩人走马上任了。原来的户部尚书梁清标已经奉旨告老还乡了，新任的户部侍郎施世伦还在来京的路上呢。印祥是当仁不让，暂时署理户部事务。他把户部官员都召集起来，先宣读了圣旨，然后呢又定了几条规矩。从今天起，所有的官员差役必须在卯时正刻签到，不得迟误。中午呢不准回家吃饭，一律在衙门里头吃饭。夜间值宿的人员一律在签押房守候。印祥本人呢身先士卒，也搬到了户部尚书的书房住下了。所有外省来的公事、文案、奏折、条陈等等，要随到随时呈给印祥本人审阅，不许过夜。这户部的大小官员谁不知道印祥的脾气啊？这位十三爷堂堂一身正气，凛凛两肋风骨，谁的头他都敢剃。这几道严令一下，平日拖拖沓沓涣散皮他的户部霎时间就变了样了，一个个规规矩矩、服服帖帖，从外表看真像个京官衙门的模样了。经过十几天的摸底儿，印祥心中有数了，他就请太子和四阿哥胤禛来户部巡视监督，开始清理国库的积欠。太子胤仍和四阿哥胤禛见十三弟办事利索，进展很快，就高高兴兴的双双来到户部。胤祥带领着户部官员见礼之后，安排太子和四哥坐定，这才开口说话了：“众位，今天太子和四爷在上，我奉皇命差遣来清理户部的库银。各位都是饱学之士，我说什么也都是班门弄斧，所以大道理我就不讲了。但是有一句话非说不可，那就是古语说的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我皇万岁削干勤政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才换来了这太平盛世。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，可是如今有些人连这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，这个砍树枝，那个刨树根，这样下去大树一倒，你们上哪儿凉快去啊？我来户部这些天里头也听了不少闲言碎语，有人说我霸道，有人骂我贪利。要我说呢，既然有人放着王道不遵从，那就得来点霸道。既然有人要侵吞国库银子，我就不能看着不管。户部素称水部， 主管着天下的钱粮财富，应该是一潭清水。可是我查了一下，除了侍郎王洪旭一人之外，其他的人都多多少少的借了库银。哼，这一潭水不仅是浑了，而且已经成了臭水，所以要清就要从户部清起，这既是皇上的旨意，也是你们自作自受。朱天宝，你把欠债人的名字数目当着太子四爷和大伙的面念一遍。这，朱天宝答应一声，拿起文案上的一本账册，这就念起来了。户部侍郎吴家墨欠银14050两，员外郎狗祖范欠银4200两，员外郎游明堂欠18000两，主事饮水中欠8500两，等等等等。朱天宝是一口气念下去，末了报了个总数，户部职官合计欠银72459438两3钱。嚯，还有整有零啊！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人借银子，借出去的又是这么大的数目，更没想到这位十三爷会当众来这一手，都惊得面面相觑，手足无措。印祥扫视了众人一眼，这才说，诸位，刚才念的可都听清楚了？有数目不符的可以当堂提出来，但是欠债必须清还。他口风一转，突然严厉起来了。吴家墨，现在你是户部最大的官，要清就得从你开始。说说看，你欠的10000多两银子什么时候还呢？这吴家墨在户部里是资格最老，资历最深。前天听到梁清标卸任的消息，他还做着好梦呢，心想这回这个尚书的职位轮也该轮到我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十三爷接管户部之后，这第一棍子就打到他头上了。这下可倒好，不但升官没了指望，还要马上掏腰包还银子。他心里不服，张口就说，回十三爷的话，银子呢您放心，下官我一定清还，不过得请十三爷宽限几天，等我发散了家里的差役教夫佣人，再去城外找个破茅庵安置了家眷，然后呢变卖房屋家产再清理欠银，如何呀？